圣经导读新唱365，6月17日，今日读经，历代志下4-6章，约翰福音14章15-31节。导读：所罗门把圣殿主体部分建好之后，接下来第4章开始建造圣殿外院和里面所需要的一切的器皿，包括1-6节用铜制造的祭坛和巨大的洗濯盆。7-11节建造圣所的金灯台10个，陈设饼桌子10张，都超过了摩西会幕规模的10倍。12-13节两根铜柱子的建造是本章的中心的段落，表明圣殿柱子很重要。就如新约中记载，教会是神的属灵圣殿，更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提摩太前书3:15下半节。14-22节与1-11节是交叉对应的写作方式，因为4:1-5:1是列王记上7:23-51节重复发展的描写，这里不再导读。接下来5:2-14节与列王记上8:1-11节的内容相似，唯一不同的是5:11-13节有描述所罗门建好圣殿后，再把大卫城的约柜运入圣殿前，所有祭司都当洁净自己，并用肩膀抬约柜进入至圣所，然后出来，有歌唱的亚萨、西曼、耶杜顿来服侍，他们的众子都穿着细麻衣袍，还有120个祭司来吹号，使吹号和歌声一起发出来，同心合意的赞美感谢神，还有各种的乐器来伴奏，都齐声称颂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种同心的侍奉使圣殿里充满了神的荣光，连所有的祭司都站立不住。我们再次反省一下，今日的教会在敬拜与赞美的聚会中，为什么很少看见神的荣耀充满呢？其一是缺乏对神忠心的属灵领袖来带领会众并建立神的家。其二是缺乏基督的话语和委身服事的同工。其三是同工缺乏培训并彼此同心合意的敬拜的操练。最要紧的是敬拜、赞美、聚会当以什么内容为中心呢？那就是神的属性。如果敬拜赞美连神是什么和神的旨意也不知道，而只为个人的感觉和情绪来空喊口号，甚至唱诗也只是个人的感觉的发泄，怎么会有神的荣耀充满呢？所以我们要小心地分辨一些敬拜赞美的外在和内在，到底在赞美什么，到底花了多少的精力和时间来训练。不训练不付代价的敬拜赞美，只想参加外表华丽热闹的音乐会或者布道会，根本就不想为神的家献上自己一切，是无法真正经历神的荣耀同在的聚会的。第6章是列王记上8:12-53的重复发展。若我们回头温习一下前面的导读，可以看出来唯一不同的是41-42所罗门的献殿祷告，体现了历代志和列王记不一样的特点，那就是圣殿的约柜代表耶和华的安息之所， 正如神只有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才能得到安慰。同时，圣殿的祭司披上了救恩的义袍，圣民也因此蒙福。大卫是受膏者，神在他后裔弥赛亚的身上的旨意是整个大卫王朝的盼望。这里没有提到所罗门的祝福的祷告，表明祭司制度不同于君王的职责。最后，我们从所罗门的祷告中学到什么功课呢？那就是教会代祷的重要性。很多代祷的侍奉人员都轻看了这一君王的职分，实在是很可惜。代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。其一，祷告的内容必须诚实和迫切地呼求神的怜悯。其二，祷告要呼求神特别垂听。其三，祷告要朝向圣殿，圣殿预表主耶稣基督，要奉他的名，象征神在基督里的同在和应许。而很多人不奉耶稣基督之名，这样的信仰在根基上存在问题。其次，祷告是通过个人、团队、万民献上的，很多的人只注重了个人，没有团队，也不为那些需要福音的人祷告，这是不完全的祷告。其五，祷告的目的是祈求罪得赦免。有些人祷告啊，不转向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赎罪的救恩，那是很难蒙神垂听的。新约，约翰福音14:15-31，主耶稣说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通过他，没有人可以到真神那里去。所以认识主耶稣，才能真正认识天上的父。耶稣回答了多马和腓力之后，接下来又有一个门徒来问他，而在门徒提问之前，他也赐给门徒一个圣灵的应许。15:24-25:31是内容相似的重复发展段落。作为主的门徒，怎样才算是爱耶稣基督呢？首先是一定会顺服并遵行耶稣的命令。而一些人说自己爱耶稣，可是连圣经都不看，更不要说遵守了，那他们说什么都可能是假的。倘若人真的爱耶稣并遵守他的话呢，就必在耶稣之外得到一位替我们辩护的圣灵。这个世界不会为基督徒说话，信耶稣并遵守圣经的人都会受到世界的逼迫或攻击。但有一位是耶稣为我们从天父那里求来的，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真理的圣灵，是世上不信之人没有资格接受的。而那不爱也不顺服基督话语的人，见不到，更不会认识圣灵。只要我们爱并顺服主耶稣，就会得到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住在里面。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才向门徒显现，但不会向世人显现，因他不会撇下门徒在世上孤苦伶仃。孤儿在新约中很少出现，表明神不会容忍地上的基督徒一直被人欺压或轻看，他们的痛苦必会因为耶稣的复活升天和圣灵来到而得到确据和安慰。圣灵就是耶稣住在门徒里面的证据，爱耶稣的人必蒙父爱他，只有圣灵内住的人才能看见耶稣。耶稣的这个教导是因为另一个叫犹大的门徒问他，为什么不向世上不信的人显现呢？而发出来的。 问题关键呢，是世人爱不爱耶稣，遵不遵守主的道。人如果真的爱主耶稣，同样也会蒙神所爱，并且耶稣的和门徒也会与他相交。这话是从天父而来的话，不是耶稣自己的话。世人不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也不愿与门徒相交，就不是门徒中的一员，所以耶稣不向世人显现。25节和26节再次重复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应许门徒的教导，天父要因基督之名而差保惠师即圣灵来，表明天父和主耶稣是同心的差遣圣灵来住在门徒心里的。接着耶稣就把一切事教导门徒，是什么事呢？那就是会想起耶稣对门徒所说过的一切话，不是讲没有说过的。这又有什么证据呢？就是世人没有平安，而耶稣所赐的平安，无论周围如何动荡不安，如何搅乱和逼迫，都会有安息和平静，因为这是从神的圣灵而来的。这种平安是没有忧虑并充满信心的平安。有些信徒说自己很忧虑，那就要想一想自己是否有圣灵内住呢？是否真心的信靠主耶稣呢？最后耶稣再次的宣告自己一定会复活回到门徒当中，而门徒若爱主就必听从他的话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候已经给门徒做了心理的准备，他也心甘情愿地顺服天父的命令并死在十字架上。黑夜来到，魔鬼即撒旦已经在罪人中掌权了，但在主耶稣里面却毫无罪恶。撒旦只能利用叛徒犹大和犹太的领袖，而对耶稣却无可奈何。除了耶稣之外，无人能逃过世界之王撒旦的权势。世上的人看见耶稣如何顺服天父，而十字架的爱正是神对世人的爱。世上一切的事情不是以人为本绕着人转，而是以神为中心，因为他才是一切万物的中心。耶稣最后说我们走吧，表明耶稣与门徒要一同的面对世人和撒旦的逼迫。应用：圣殿的建造、君王的带导和耶稣临别的教导内容，不是让我们认识了神的创造和救赎计划了吗？神的荣耀如何才能充满圣殿呢？教会与基督徒如何才能被圣灵充满呢？关键是爱不爱耶稣基督并遵行他的话语。我们常常说自己多么有爱和多么虔诚信靠耶稣，但为何心中没有平安呢？为何还忧虑这忧虑那呢？为什么还会在选择爱世界和遵行圣经真理之间出现挣扎呢？为何宁可选择世人和个人的喜欢的，也不选择遵行圣经上的话呢？圣灵不是住在我们里面吗？我们所想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为自己爱世界而悔改认罪，只有随时向基督祷告呼求，才能胜过魔鬼和世上一切反对基督的言论和行为。唯有单单的顺服神的话，真理的圣灵才能充满我们，并使我们经历在基督里的真正平安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：真理的圣灵。